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有的时候就特别佩服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把鲁迅那个阿 Q 精神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自己家那火烧上房梁了，什么都不剩的，人家家建起来个火星子，还跟那儿指着看热闹的，呵，那忙活极了。说你自己的问题不行，非得带上别人，仿佛大家都有问题，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是这个道理吗？你装傻不代表别人也得跟你装傻呀。这不吗，这两天就有不少消息蹦出来，说快看看吧，台湾爆发食品安全问题了，说市面上出现了不少致癌油，其中大部分已经流向市场并且被群众消费了。好家伙，确实是大事儿。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勒令从业者停工，把问题油从市场上收回来，让商家向消费者提供补偿，建立预防机制。并且呢，人家还允许了台湾的各路名嘴啊、群众啊，但凡你想发表意见的都能对此事大谈特谈，并且该追责的追责，该下台的下台。那该做的看上去是都做了，甭管多久能见效，路径最起码是对的。那网友们到底在不满意什么呢？他们觉得台湾就不应该出现这种事儿。你看看，这是一种多么深切的热爱呀，都快赶上对白月光的偏执了。当你觉得一个地方一个人就不应该出错，那足以证明对方在你心里的地位。而这种啊，一般网友拍巴掌觉得，哎呀，你看你们也不是什么文明的高地嘛，表面看是一种小人得志的心理，内心其实是一种羡慕嫉妒恨的自卑。当然啊，这是一种很深的心理学剖析，没算过十几年命肯定不明白。你看本频道就是知识多学的杂，才能如此融会贯通，是吧？就冲这个，您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不得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没条件的看看广告，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正所谓啊，是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把贫嘴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不过说实话，抛开剂量谈毒性是耍流氓，不看规定谈违规那也不太合理。翻翻相关要求，台湾苯丙比每公斤超过2微克就算超标，而大陆这个标准是10微克，而这次不合格的油品检测出来是8微克。虽说咱数学不好，但是按照骰子比大小的逻辑可以看出来，就这玩意儿虽然在台湾不合格，但是放在大陆那妥妥是合格产品。要是有那个心思活络的二代把这玩意儿进过来，不仅能卖还能领取会台补贴，你看看这致富路不就通了吗？不说别的，两年前也是七月份，那装过煤油的油罐车浩浩荡荡的驶向金龙鱼工厂，吨吨吨成品油卖到货架上，这玩意儿劲儿多大呀，化工产品给人吃了。从检测报告到人类本能都告诉你这玩意儿有毒，但是央媒硬是能把事儿压下来，拒绝老百姓的监督和谈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不经查呀。要真是上了秤，不仅全国上下没有一瓶能合格的油，连监管局上上下下都得拖出去拿大炮轰。要不说中国为什么各项标准它数值都高呢？因为国人普遍泡在元素周期表里，耐药性强啊。不过唯一值得表扬的是金龙鱼出口和内销做到了一样的品质，销往阿美利卡那里头也含有煤油，被人家查出来贴上标签警告了。你看看这阿美利卡还有欧洲的同志们的身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不然以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去？中国这玩意儿没什么保证，换到印度生产商也半斤八两，哎呀，这制造业还是得回流啊，不然你物理的躯体怎么跟人家魔法对轰啊？你知道中国人练这个法抗那可是从小培养。不说别的，年年中国各大学校从大学生到幼儿园都有大量因为食品问题、饮用水问题感染什么诺如病毒的，上吐下泻、肠胃炎，还有不少急性肾衰竭的。 去年沈阳师范就倒下了2000多名学生，而杭州余杭那事儿，咱集中报道了吧？10几万人喝把啊，不是，有一些观众看本频道的视频下饭来着，咱换一种说法啊，您刚才就当没听见，喝风味添加水，那玩意儿色香味气全，口味跟孟婆汤相同。年年出事儿，次次不见报道，要么就玩命往下压，这是事儿不解决，情绪也不能给个出口啊。也不怪现在老百姓，但凡有点良知能明白事儿的都纷纷反水，知道自己跟领导们不是一边的了。所以这几天特别逗，国际上连着出了好几起制裁中国的案件，先是澳大利亚政府剥夺了中国投资者在澳北方矿业公司的投票权和其他股东权利，只保留了出售权。央媒把这事爆出来，口诛笔伐，说人家是强盗行径，结果网友却默默地表示，你不能在自己保护自然资源的时候管人家外来投资者叫掠夺，等到你自己去海外购买人家的资源的时候就变成了合理诉求，双标不是这么玩的。你拿稀土当战略部署要挟别人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步。再说了，谁也不傻，也不会养虎为患，让你把资源弄走了，回头反将一军，那还不如在地里烂着呢。澳洲干的不过是一个正常国家都会干的事儿，不至于被弄成社会主义的敌人。那大鹅挖了这么多年墙角的远东地区不也没还回来的吗？更何况从战略地位到经济联系，澳洲本来就跟阿美利卡更近，你想保护自己的海外资产不被侵犯，你想在人家的地盘说了算，可以啊，你得横。所以网友们就表示说啊，说中国不会善罢甘休的，会反击。这都好几天了，外交部连一个字儿都没往外蹦，嘴是真严啊。别着急，你再等等，再过3月，哎，就3月，你就把这事儿忘了。不过这事儿说起来也挺唏嘘的，去年知乎还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讲中国如何吞并澳洲，引经据典，什么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群众激昂，是气冲斗牛，甚至连澳洲之后如何行政划分，归到哪个省，怎么管，都制定出方案了，也就是网速太慢，不然那航母都能开到人家家里头。但是如今一看，怎么梦想跟现实的差别这么大呢？还是打嘴炮容易，这玩意儿是真快啊。别说中国跟澳洲叫不了板了，就连印尼，哎呀，也能把中国企业欺负哭。中国在印尼啊，本来投入了一个镍钴生产线，算盘打得特别好，说在人家那儿取完矿，直接加工，然后转手加价卖出去，不费一兵一卒。印尼不同意，毕竟你生产线是全自动的，地儿给我占了，环境给我污染了，还不打算留买路钱，所以出台规定，要求出口外汇强制锁定12个月，这比坑王健林那小子让利润不允许带走文明多了。嘿，中国企业不同意，说那不行。中国政府呢也是出来搅浑水，说你们有45%的全球储备不会用，多耽误事儿啊！你给我，我给你用。不是，再不会那也是人家的东西，你凭什么拿走啊？只许你中国卡人家外资外企，不允许别人卡你，双标再一次不好使，双方相谈不欢。中国拆除了 1.1 亿件的生产线，还放狠话呢，让人家什么都留不下，你看看，这就是中国速度。粉红群情激愤，只剩一帮见世面多的冷眼旁观，不知道这帮人在燃什么。不说别的，阿美利卡在全球规划经济的时候早就提过了，有矿的地方不冶炼，没矿的地方搞加工，与其相信人性，不如相信实力，你军舰不到的地儿就不能开发，否则如何保证贸易的公平？中国嘴上说什么礼仪外交，实际上不过是给扩张找了个好听的由头，人家100多年前的作业你都抄不明白，更何况100年后的。不仅仅是印尼，你就看去吧，中国在非洲拉美那些投资就没有不打水漂的。现在所有网友都在问慈禧老佛爷，你北洋水师呢？你055驱逐舰呢？你倒是用啊。所以说阿美利卡有时候那个报道也很失真，很值得批评。他说中国打算武统台湾，时间大概在5、6月份或者10月份或者明年。你看这就对中国很不了解， 因为27年要21大，现在党内自己打得不可开交，谁有那个功夫管台湾的事儿？更何况就算是真要开战，中国第一个动的估计也是菲律宾，连日本他都不敢碰。当然啊，之前跟菲律宾赛艇的时候，自己又玩成碰碰船了，具体赢面有多少说不好，但伤敌800自损1000，它也是一种胜利。只不过国内现在的舆论环境很不利，大家对于台湾回不回归并没有什么热情，不过是多一些人来受苦，党的动员无人应和，党的大饼掉地上头。大家说呢，有9000万党员冲在前头，普通人应该觉得很温暖。但是如果党员要是不去让老百姓冲，这国家跟百姓又有什么关系？中国跟全世界脱钩的趋势是不可逆的。阿美利卡也表示要陆续全面禁止跟中国的科学家合作。如果中国不能抄袭了，科技生产会退到什么地步，谁也没法保证。好日子呀，还在后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网友如此关注台湾的问题，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呢？中国企业在海外不断被收缴，究竟是被人针对了，还是自己破坏了市场规则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青山不改，爱留不留，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